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13章34、35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2012是十多年前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
2012是十几年前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对。那电影讲述的是呢，这个自然环境还有这个一些资源被人类破坏。
这部电影是讲自然环境和一些资源被人类破坏。
那地球自身的这个平衡系统呢，就被打破崩溃了。
地球自身的平衡系统就被打破崩溃。
那人类就面临空前的自然灾难。
人类就面对着空前的自然灾难。
那个是主题的电影，虽然多少呢反映了今天的一些社会的问题。
这出电影的主题虽然是多少反映出今天社会的问题，
但主要还是为了是通过逼真震撼的这些场面呢来吸引观众。
主要都是通过逼真震撼的场面来吸引观众，
以便获得高的票房和高的利润，
以便获得高的票房和利润。
但很少有人会因为看了这些电影从此就要开始热衷于环保，要保护这个资源。
很少有人因为看了这个电影就会热衷于环保，要保护这些资源。
今天的经文呢，主耶稣讲到了末日审判的场景。
今天经文主耶稣讲到末日审判的场景。
经文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经文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众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我们看到在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无比荣耀的场景，
我们看见在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无比荣耀的事情，
而且全世界的人都来到他面前，
而且全世界的人都要来到他面前，
要接受他的审判，
要接受他的审判。
那这个场景如果拍成电影的话，也可能是相当震撼的电影，
这个场景如果拍成电影的话，也可能是相当的震撼。
但是末日审判不是科幻电影，
但是末日的审判不是科幻电影，
而是早晚要发生的，
而是迟早要发生的，
是我们每个人早晚都要面对的，
是每个人迟早要面对的。
如果我们对末日的审判不以为然，
如果我们对末日的审判不以为然，
甚至有意无意把它当作一部科幻电影来看，
甚至有意无意将它当作一部科幻电影来看，
我们不仔细听，仔细去想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警告，
我们不仔细去听，仔细去想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警告，
我们也不警醒度日，
我们都不警醒度日。
那末日审判的时候，
咁喺末日审判嘅时候，
我们的结局也许是出乎我们自己所意料的，
我哋结局可能系出乎我哋自己所预料。
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避免这个可怕的结局呢？
我哋点样先可以避免呢个可怕嘅结局呢？
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主耶稣是怎么来提醒我们的。
我今日要嚟睇主耶稣系点样提醒我哋。
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哋先做一个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
天父上帝，我哋嚟到你面前敬拜赞美你。
感谢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
感谢主，你系咁爱我哋。
我们也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
我求主你安静我哋嘅心。
求主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求你藉着你嘅话语今日亲自向我哋每一个人讲说话。
让我们真是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
让我哋系更加明白主你嘅心意。
帮助我们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求你帮助我哋用生命嚟回应你嘅爱。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阿们。从几周前开始呢，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有几个礼拜之前开始，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那里面是主耶稣讲到的有关末日的几个比喻。
那里是讲到耶稣讲到有关末日的几个比喻。
那十个童女的比喻呢，提醒我们要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
十个童女的比喻是提醒我们要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
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那个比喻呢，就是上周牧师讲的那个比喻，是提醒我们要忠心良善。
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的比喻是牧师上个礼拜讲的，提醒我们要忠心良善。
今天这段经文中，主耶稣再次讲到他的再来。
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再次讲到他的再来，
而且是讲到他再来以后要审判万民的场景，
也讲到他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万民的场景。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提醒门徒，也提醒我们所有的人。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提醒门徒，也提醒我们说，
我们对待周围人的态度，
我们对待周围的人的态度，
将会直接影响我们在这个末日审判当中我们的结局，
将会是直接影响我们在末日审判里面的结局。
末日的审判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末日的审判有什么结局呢？
我们先来看头几节的经文。
我们先看头几节的经文。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
刚才已经读过了，
我再读一遍就好。当日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那这个地方人子呢，也就是主耶稣，
还有地方人子在主耶稣，
他在末日的时候来审判万民，
他在末世末日的时候来审判万民。
那我们看到他是把所有的人在他面前一分为二，
我看见他是将所有的人在他面前一分为二。
这里耶稣用了一个绵羊山羊分开的一个比喻，
这里主耶稣用了一个绵羊山羊分开的比喻。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这个确实在也会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实际上在当时都是会将绵羊山羊分开，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牧羊的人，
那时候有很多牧羊的人。
但绵羊是不怕冷的，山羊是怕冷的，
绵羊是不怕冻的，山羊是怕冻的。
所以牧羊人可以白天在他们一起牧羊，一起让他们吃草，
所以牧羊人可以在日头给他们一起吃草，
但到了晚上就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
但到晚上就要将绵羊同山羊分开。
山羊要进到 羊圈里面，
山羊要入到羊圈里面。
那绵羊呢是是不怕，它是可以睡在外面的。
绵羊就唔惊，就可以瞓喺外边。
末日审判的时候，主耶稣也要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把所有的人都一分为二。
末日审判的时候，主耶稣都要好似牧羊人将绵羊和山羊分开咁，将所有的人一分为二。
那这两种人有什么区别呢？
这两种人有咩区别呢？
他们的结局有什么不同呢？
佢哋结局有咩唔同呢？
我们来看这第一部分的经文。
我哋睇第一部分嘅经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哋可以一齐读。
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下一页。
还有，
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段经文有三点，我想是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
这段经文有三点，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我们留意。
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部分人的时候呢，是主主他饿了的时候给主喝，给主吃；渴的时候给主喝。
首先，这里主讲的是主去饿了给主吃，去喝了给他饮。
做客旅的时候呢，留主来住。
做客旅的时候留主去住。
赤身露体的时候呢，给主穿；
赤身露体的时候被主穿；
病了的时候来看顾主；
病的时候来看顾主；
在监里的时候呢，又去看望主；
在监里边的时候去探望主。
但是当主就是在一个经文里面当中说的王，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些人是反问他。
当这个经文到的王讲的这些说话的时候，那些人是反问他。
他们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对你做了这些事呢？”
他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对你做了这些事呢？”
那主在这个地方就说：“这些事你们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主就话：“呢啲事你就喺我弟兄里边最小一个身上，就系坐喺我身上。”
很明显，主耶稣在这里想要对门徒说的是：“你们帮助你们周围的弟兄，就是帮助了我。”
好明显，主呢度对门徒所讲嘅系：“你哋帮助你哋周围嘅弟兄，就系帮助我。”
爱你们周围的弟兄，就是爱我了。
爱我，爱你哋周围嘅弟兄，就系爱我。
换句话说，爱人就是爱主了。
换句说话来讲，爱人就是爱主。
那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正认罪悔改、信主受洗的时候，就归入了教会。
我知道我们当中真正认罪悔改受洗，就归入了教会，
也归入了主耶稣的身体，
也都归入了主耶稣的身体。
主耶稣是我们的元首，
主耶稣是我们的元首，
是头，
是头。
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
我们是身体上里面的肢体。
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与主一体的。
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与主一体的。
就好像国语堂团契查经，我们刚刚查完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
好像国语团契的查经，我们刚查完《使徒行传》第九章。
就像里面耶稣对当年逼迫弟兄姐妹的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好像主对当年逼迫教会弟兄姐妹的扫罗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们就看到扫罗对教会弟兄姐妹的逼迫，就等同于对主的逼迫。
我睇见保罗对教会弟兄姐妹的逼迫，就等于去对主耶稣的逼迫。
同样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就是在爱主。
所以同样嘅爱弟兄姊妹嘅教会弟兄姊妹就系爱主。
那我们是不是关起门来，只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可以呢？
系我哋系咪只需要关起门？爱在弟兄在教会里面彼此的相爱就是得了。
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两周前李小芳姐妹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中最大的诫命。
两个礼拜之前，李小芳姐妹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最大的诫命。
那耶稣说，第一，我们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耶稣说第一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去爱上帝我们的神。
其次呢是怎么样要爱人如己。
其次就是怎样呢就是要爱人如己。
简单说我们其实就是要爱主爱人。
简单来讲就是要爱主爱人。
我们不但要爱主。
我们不单要爱主。
不但要爱主内的弟兄姐妹。
不单要爱主里面的弟兄姐妹。
也应该让去爱任何一个上帝爱着的人。
也都要爱任何一个上帝所爱的人。
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上帝是爱世人。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
耶稣这里也命令我们是要爱人如己。
耶稣也都爱命令我们是要爱人如己。
这里的人都没有限定是主内必须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
这里的人都没有限定必须是主内的主内的弟兄姐妹。
而是所有的人。
也是所有的人。
不但如此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主耶稣还强调一点。
不单止是这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耶稣还强调一点。
要爱那些最小的最软弱的最没有能力可能报答我们给他们帮助的人。
要爱那些最小的最软弱的最没有能力去报答我们的帮助的人。
那说起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就让我想起了我们福清的郭小兵弟兄。
想起一个弟兄里面最小的就让我想起了福清的郭小兵弟兄。
那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这个背景。
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这个背景。
年初我们知道郭小兵弟兄被诊断为癌症晚期的时候。
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知道郭小兵弟兄被诊断癌症晚期的时候。
教会上上下下前后有几十位弟兄姐妹用各种的方式去关心郭小兵弟兄。
教会上上下下前后有几十个弟兄姊妹去关心郭小兵弟兄。
有人送去亲手做的饭。
有人去亲手煮的东西给他吃。
有人自己熬了汤亲自送去给郭小兵弟兄喝。
有人煲了汤亲自送去给郭小兵弟兄喝。
有人去医院陪伴他。
有人去医院陪他。
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教会以外的这些弟兄姐妹为他和他的家人捐款。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教会以外的弟兄姐妹为到他和他的家人捐款。
那疫情期间呢有一对来爱家团契不久还没有正式转会加入我们教会的一对年轻的夫妇。
在疫情期间在爱家团契有一对夫妇还没正式转会来到我们教会的。
他们遇到经济上的困难。
他们遇到经济上的困难。
那爱家团契的弟兄姐妹就纷纷捐钱捐物。
爱家团契的弟兄姐妹就纷纷捐钱捐物。
还为他们送吃的。
也都为他们送食的。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那华福团契有一对刚刚生了小孩的年轻夫妇。
华福团契有一对刚生了 BB 的年轻夫妇。
他们都还没有信主。
他们还没信主。
先生刚从学校毕业但是由于签证没有批下来所以一家人没有收入。
先生刚刚是毕业但是他签证还没批下来所以一家人没有工作。
工作签证他不能工作。
他没有工作签证所以不可以工作。
那得知他们的情况以后呢好几个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关心他们。
得到知道他们的情况之后呢很多团契的领姊妹就一起去关心他们。
在经济上每周这样去扶持他们。
在经济上面每个礼拜去扶持他们。
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主的爱的教会。
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主的爱的教会。
这不是我说，这是很多访问学者他们回国以前，特别是在送别会的时候说的。
这个不是我讲的，因为很多我们的访问的学者，他们在回国的时候，在送别会的时候，他们讲的。
这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自己的信主见证当中所提到的，大家所听到的。
这里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他们的信主见证里面所提到，大家所听到的。
那正是这样的爱呢，吸引我们愿意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
就是这个爱 去吸引我们去愿意多点认识我们的主。
来吸引很多的人来归向主。
吸引很多的人来归向主。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爱主爱人的兄弟姐妹。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爱主爱人的弟兄姐妹。
那第二点我想让大家留意的是呢，当耶稣列举这些义人爱主的好行为的时候，我们看义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第二点我想提的就是当耶稣提到这些义人他们的
好行为的时
候，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们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给你喝。
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喝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有咩时候见你病咗，或者喺监里边嚟睇？
他们这样反问，表现出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佢哋咁样反问，表现出佢哋咩嘅心？
或者什么样一个心情？
佢哋心里边系嘅心情系乜嘢？
我想他们是非常惊讶的。
我谂佢哋系非常之惊讶。
他们这样的反应就表明，
佢哋咁嘅反应就表明，
他们在那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想过的。
佢哋喺度做嗰啲事嘅时候，完全冇谂过。
啊，没有想过要将来靠这些事情来赚得主的奖赏。
系冇谂过要将来会靠呢啲事情嚟赚得主嘅奖赏。
他们不是为了得到救恩、得到永生而做这些事情。
佢哋唔系为咗要得到救恩、得到永生嚟做呢啲事。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来赚取救恩。
换句话嚟讲，我哋唔可以靠我哋好行为嚟赚取救恩。
那这也是我们基督信仰和其他很多宗教啊最大的区别。
呢个亦都系我哋基督教信仰同其他宗教最大嘅区别。
为了积德而行善，
为咗积德而行善，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啊，为了自己的荣誉，
或者为咗自己好处荣誉。
或者为了自己的留一个好名声而去做的很多好行为，
又或者为咗有好嘅名声而去做嘅好行为，
这些并不是出于真正的爱，
呢啲唔系出于真正嘅爱，
也谈不上真正的去爱人，
亦都讲唔上系真正嘅爱人，
可能更多的是爱我们自己，
更多嘅可能系爱自己。
这些被主耶稣称为是义人的人，
呢啲被主耶稣所称为义人嘅人，
他们是单纯的因为爱主，
佢哋系单纯咁因为爱主。
而自然而然地遵行了上帝的命令，
而自然而然地遵行了上帝的命令，
心存怜悯和爱去帮助那些人，
心存怜悯和爱去帮助那些人。
他们的好行为不是刻意的，
他们的好行为不是刻意的，
而不是勉强的，
不是勉强的，
就好像我们平时呼吸喝水一样，
就好像我们平常的呼吸饮水一样。
我们不会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说我今天要呼多少口气，
我们不会为了那个目的说我们今天要呼吸多少下，
它是很自然的，我们这样做
是很自然的，我们会这样做。
这些人这样做呢，自然到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拿这些好行为来博得主的好像一个称赞一样。
这些人做这些事情自然到他们没想过要拿这些好行为博得主的称赞。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不知不觉不经意的这个当中呢，他们把这些事情做在了主耶稣的身上。
但是这样他们是不知不觉不经意的时候，他们就将这些事情做在主耶稣身上。
那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
经文说他们是蒙上帝赐福的一群人。
经文说他们是蒙上帝赐福的一群人，
是在审判的时候要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的人。
在审判的时候要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
也就是经文最后讲的要往永生里去得永生的人，
也都是在经文最后那里说要往永生里去得永生的人。
那我希望大家留意的第三点呢，就是主耶稣他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的标准是什么。
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大家留意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他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看到主耶稣依据的不是我们积攒了多少的财富，
我们看到主耶稣所依据的不是我们攒了多少的财富，
我们有几套房子几辆车，
我们有几间屋几辆车，
不是我们读了多少书拿了多少的多高的学位，
我们读了多少书拿了 多少的学位，
甚至不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把圣经读了多少遍，
甚至不是说我们在有生之年将圣经读了多少
次，也没有问我们在教会有没有服侍过做过执事呀，
或者在教会有没有服侍做过执事，
有没有讲过道当过牧师啊，
有没有做过讲过道做牧师，
都没有
都没有。
主耶稣 在这里唯一提到的就是在有生之年我们有没有曾经帮助过那些有需要的人。
主耶稣提到的唯一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有没有曾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审判的依据简单说就是看我们是否爱主爱人。
审判的依据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爱主爱人。
那问题出来了，因为我们得救不得救难道不是这样说来的话好像是我凭着我们的行为一样，是不是？
提出来了，那是不是我们得不得救就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呢？
但是圣经不是明明说得救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吗？
圣经不是说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吗？
如果我们只是这样读这段经文一下读下来，那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
如果我们只是读这段经文这样读下来，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
觉得好像我们是靠着行为得救的，
觉得我们是靠着行为得救。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看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够去爱主爱人。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为什么很多人是不可以爱主爱人。
在今天的经文里，主耶稣除了告诉那些爱主爱人的人是蒙上帝祝福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除了说那些爱主爱人爱人的人，是蒙上帝祝福的，
他也提到了另外一群人，
他也提到另外一班人。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
王又要向左边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是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这部分经文我们刚刚读的，它除了头尾两节经文以外呢，中间这部分经文基本上跟刚才我们读的那一大段经文 是对称的。
因为这段经文除了头尾的两节之外，在中间的大部分经文跟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对称的。
那唯一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区别，就是呢先前主耶稣所列出的六项好行为这些人这部分人什么都没有做。
唯一的分别，也是最大的分别，就是主耶稣所讲出的六项的好行为，这帮人是什么都没有做。
而主耶稣的审判也是相当严厉的，
而主耶稣的审判也是相当严厉的。
他说这些人是被咒诅的，
他说这些人是被咒诅的，
是要面对永远的火和永远的刑罚的人，
是要面对永远的火和永远的刑罚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说平常说的要下地狱的人，
也都好像我们平常说要落地狱。
那这些人虽然是被咒诅的，但大家注意到他们是怎么称呼耶稣的吗？
这些虽然是说被咒诅，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怎么称呼耶稣的呢？
他们看到耶稣还是叫的是主啊，
他们看到耶稣还叫他主啊，
就表明这些人是信主的人，是信徒。
所以表明这些是信主的人，是信徒，
至少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信徒，
至少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信徒，
但他们是没有爱的表现的信徒，
是他们是没有爱的表现的信徒。
他们没有爱的表现，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到周围这些人的需要，
他们没有爱的表现是可能因为他们根本看不见他们周围的人的需要，
甚至是非常基本的需要，
甚至是非常基本的需要。
比如他们渴了他们饿了都看不到，
比如他们饿了他们口渴都看不到，
也可能是他们看见了但是没有这个怜悯的心，
也都可能是他们看见但是他们没有怜悯的心，
更不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更加不愿意付上任何代价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或者他们认为即便去帮助这些人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或者他们认为即使去帮助这些人也都不能够带给自己什么好处，
所以不值得他们去做，
所以不值得他们去做。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有什么需要的？
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周围的人有什么需要呢？
我们有没有故意对他们的需要视而不见呢？
我们有没有故意对他们的需要视而不见呢？
或者我们在看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我们不需要去帮助他，
或者我们看见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自己找很多理由说我们不需要帮助他们。
雅各书第二章这样讲到，
雅各书第二章这样讲，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
我们可以一起读
下一章。好，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而顺便说一句，刚才那段经文讲的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位，那另外一个 翻译的方法就是坐在我弟兄和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位。
顺便翻译一句， 有个经文说做在我弟兄最少一个，另一个翻译是做在我弟兄或者姊妹身上，
所以跟姐妹们也有份，也是需要帮助姐妹们的，
所以姊妹们都还是有帮助。
那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刚才这段经文所读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阻碍我们去爱的其实是我们对主的信心，
只要我们去爱的主是我们的信心。
这里说没有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这里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信心是死的其实就是完全没有信心，
信心是死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信心。
但表面上我们可能看不出这种人跟前一种人，就今天经文当中的这两种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我们可能不太看到这个和经文开始我讲到的人有什么明显的分别。
如果换到今天的场景，他们可能也都去教会做礼拜，
如果换到今天的场景，他们可能都是去做礼拜，
也都参加团契，也参加祷告会，
也都是参加团契，参加祈祷会，
甚至还参加很多的服事，
甚至是参加很多的服事。
但实际上呢，这些人甚至可能没有真正的信主，
但实际上可能这些人是没有真正的信主。
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这样清楚地讲到，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这样很清楚地讲到，
那这些不信的人的结局呢，就是今天经文讲到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的。
而这些不信的人的结局呢，就是好像刚才说的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
那这句经文我也想请大家留意，这个地狱其实讲到不是说为我们人预备的，好像上帝有意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为了两部分的人。
我想说地狱其实不是说为人预备的，不是说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要送人去。
这句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永火这个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
这个经文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
那人如果不信上帝就去到那个地方，
如果人不信上帝就会去到那里，
所以他不是有意为人所预备的，
不是上帝有意为人预备的。
那这也让我想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另一群也称耶稣为主的人，
也都被我想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另一班也都称为自己是信，
他们也是同样下了地狱，
他们是同样的落地狱。
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来读。
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最近一年几周讲到的经文都是主耶稣讲到关于末世的一些教导，
就近一年几个礼拜所讲的经文都是主耶稣关于末世的教导。
那给我自己呢，其实有很多的提醒。
给我自己实际是有很多的提醒。
我们平时常常会讨论到一些有关得救的问题。
我们平时可常常会讨论一些得救的问题。
比如信徒怎么知道自己得救了？
譬如话信徒怎样知道自己得救呢？
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啊？
乜嘢系得救的确据呢？
到底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呢？还是必须要信而受洗才得救呢？
到底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定系要信而受洗先至系得救呢？
到底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呢？还是救恩是可能会失去的呢？
到底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定系救恩系可能会失去嘅呢？
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神学的知识，
我哋常常系用好多时间去研究神学嘅知识，
甚至费很多的口舌去争论那些可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神学的难题。
甚至花很多口水去执着于那些几百年几千年的圣经问题，
却忽视了主去遵行主的教导，
但是忽视了去遵行主的教导，
忽视了主耶稣给我们的那些最简单最明白的道理，
忽视了主耶稣给我们最简单最明白的道理。
最近其实经文就让我看到，
最近这些经文给我看见，
我们能不能得救好像还有一些更简单更通俗易懂更一目了然的判断的标准，
我能不能得救是一些更简单更通俗更一目了然的标准。
当然这个判断的人是上帝不是我们，
当然这个判断的人是上帝不是我，
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在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新郎对五个愚拙的童女说，
在十个童女里面，新郎对五个逾越节的童女说，
我不认识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这就提醒我们那些自以为信了主却没有跟主建立任何关系的人的结局。
这个提醒我们那些自以为信了主但是没有跟主建立正确关系的那些人，
结局是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结局跟不信的人是没有分别。
那五千两、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这个银子的比喻呢，就告诉我们，
在五千两、两千两和一千两的银子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听，
即便我们被称为是主的仆人，
即便我们是被称为主的仆人，
甚至领受了主赐的恩典才干，
甚至领受了主所赐的恩典和才干，
却不忠心良善的来使用这些恩典才干，
但是他不是忠心良善地去使用这些恩典和才干，
那就不是真正的主的仆人，
那就不是真正的主的仆人，
结局也是与主无分，
结局也是与主无分。
那今天的经文里，这些称耶稣为主啊，自以为信主啊，但是对周围的人的需要视而不见的人，
今天里面经文里面那些称耶稣为主、自以为信主但是看不到他们周围需要的人，
他们没有爱心，他们的信心是死的，
他们没有爱心，他们的信心是死的。
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结局就是进入地狱的永刑，
我们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是进入地狱的永刑。
今天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对当时门徒的一个忠告，
今天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对当时门徒的一段忠告，
也是对今天的基督徒，就是对你对我的一个忠告，
也是对今天的基督徒对你和我的一个忠告。
在末日审判中，
在末日的审判里面，
被一分为二的两批人，
被一分为二的两批人，
不是说一批是基督徒一批是非基督徒，
不是说一批是基督徒一批是非基督徒，
我们可能可以说应该是一批是真基督徒，
应该说一批是真基督徒，
一批是自以为是基督徒的假基督徒，
一批是自以为基督徒的假基督徒。
那这后一部分人呢，在审判之前，他们甚至都还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不信主的，
这第一部分的人在审判之前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信主的，
而且其实是早已被定罪的人，
其实是早已经被定了罪，
是审判过后马上就要面对永火永刑的人，
是审判过后要马上面对永火永刑的人。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人在面对耶稣对他们指控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是同样的惊讶，
因为我们看到当他们面对主耶稣的审判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同样的惊讶。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吃身肉体，或病了，或者见你不适合你呢？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或者是赤身露体做客旅，在家里面不去侍奉你？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借着今天的经文，
借着今天的经文，
再次反思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
再次反思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
帮助我们找到爱的源头，
帮助我们找到爱的源头。
这个也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
也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
要信那爱的源头，
要信那爱的源头。
约翰一书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耶稣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爱。
没有爱心的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
没有爱心的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
所以说到得救不得救，
所以讲到得救不得救，
说到末日的审判，
讲到末日的审判，
我们可不要小看了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爱心，
我们不要小看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爱心。
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这样说，
约翰一书四章七节那里说，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
那这句经文前半句就告诉我们爱的源头是上帝，
这里经文的上半段就告诉我们爱的源头是上帝，
后半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怎么才有爱心，
后半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怎么才有爱心呢？
就是要认识上帝，跟上帝有连接有关系，
就要认识上帝，跟上帝有连接有关系。
既然上帝就是爱，
既然上帝就是爱，
所有的人又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
所以所有的人里面都有一定程度的爱，
所以所有的人里面都有一定程度的爱，
但却是有限的爱，
但这个是有限的爱，
是有条件的爱，
有条件的爱，
是要求回报的爱，
是有要求回报的爱，
是遇到麻烦的人、麻烦的事，可能就爱不起来的爱。
是遇到麻烦的事就爱，可能爱不起来的爱。
当然也有例外，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也有例外，但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
腓立比二章说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腓书第二章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对人有没有爱心？
我们对人有没有爱心？
对人有多少的爱心？
对人有多少的爱心？
直接反映出我们对上帝、对主耶稣是不是有信心？
直接来讲，是我们对主耶稣、对上帝有没有信心？
也直接反映出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少基督的样式？
也都直接反映出我们的生命有多少基督的样式？
只有真正信了主，与爱的源头连接起来，我们的爱才可以源源不断。
只有真正的信了主，同爱的源头连接，我们才可以有源源不绝的爱。
对主有信心，
对主有信心，
知道他是可以给我们有丰盛生命的主，
知道是何位可以给我们丰盛生活的，
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我们才不会担心，
我们才不会担心，
担心好像花了时间花了金钱去关心别人照顾别人就自己受损失了，
好像自己花了时间去照顾别人自己就会受到损失。
对主有信心，我们才更有可能去掉我们心里面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
对主有信心，我们才有机会去有可能去失去除去呢啲自己心理患得患失嘅心情，
才更有可能从一个单顾自己的人，
所以先至有可能从一个单顾自己嘅人，
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一个自我中心嘅人，
变成一个能顾念周围人需要的人，
变成一个能够顾念周围人嘅需要嘅人，
才更有可能看到有人饿了，
先至更加有可能睇见有人饿咗，
送上吃的去，
送上食嘅嘢，
有人喝了，送上水喝。
有人口渴，送上水俾佢。
有人病了，伤心了，失望了。
有人病咗，伤心失望。
愿意去看望，去安慰，去陪伴。
愿意去探望，去安慰，去陪伴。
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
粤语堂的弟兄可能是叫德兰修女哈。
粤语堂嘅弟兄，我哋叫德兰修女。
她是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一位信徒。
系出生于阿尔巴尼亚。一位信徒，
可以说天主教徒，
系天主教徒。
然后一生追随基督，扶贫济困。
一生追随基督，扶贫济困。
先后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创办了50多所学校、医院和救济所。
系先后喺印度创办咗好多50几间学校、医院同埋救济所。
他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些穷人、病人、孤儿啊，还有无家可归的人。
佢将一切献俾嗰啲穷人。病人孤儿无家可归的人，
他得了很多的奖，
得到好多的奖，
最高的奖可能就是1979年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最高的奖就是1979年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那几个月以前呢，我刚好在很偶然的机会在网上听到他当年去领奖的时候的一个演讲。
几个月之前，我偶然咁喺网上听到佢当年领奖嘅时候嘅一个演讲。
那他一部分的内容呢，刚好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有关系的。
一部分的内容呢，啱好同今日嘅经文系有啲关系。
我把它翻译在下面。
我就将佢翻译落嚟。
大家听我念好了。
大家听我讲。
我希望你们去爱那些穷人。
我希望你哋爱嗰啲穷人。
永远不要向着他们转身离去。
永远唔好向佢哋转身离去。
因为当你背对穷人的时候。
因为当你背对穷人嘅时候。
你背对的是基督。
你背对的是基督，
基督把自己变成了贫穷的赤身肉体的，
基督将自己变成贫穷的赤身肉体的，
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变成无家可归的人，
以便你和我有机会去爱他，
以便你和我有机会去爱他。
因为上帝在哪里呢？
因为上帝在哪里呢？
我们怎么才可以爱上帝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爱上帝呢？
光是对上帝说我爱你是不够的，
只是对上帝说我爱你是不够的，
而是要借着爱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去爱上帝，
而是要藉着爱身边有需要的人去爱上帝。
特蕾莎修女的这段话呢，就让我想起约翰一书里面说的一段话。
德兰修女呢句呢段说话，俾我谂起咗约翰一书里边一段说话。
约翰一书这样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有一句话，人若说他爱上帝，却恨他爱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所不能看见的上帝。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不爱他能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
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
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命令。
这是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命令。
也会爱姊妹哈。
你都会爱姊妹。
那这也让我想起、昨天下午、我们教会拆船年会上、柏友成教会、教授他、引用的、基督教神学家 J.I. Packer 他讲了一句名言。
因为我想起了昨天我们的拆船年会柏友成教授去引用了这个神学家 J.I. Packer 所说的一句说话。
那英文在屏幕上，我念一下这个中文可能的翻译。
英文就是在荧幕上面，我读一下中文的翻译。
教会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透过基督徒生活中信心的见证。
教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要透过基督徒他们的信心的见证，
让上帝那看不见的国被人看见，
让上帝所看不见的国度被人看见。
借着我们信心的见证，
借着我们信心的见证，
让上帝那看不见的国被人看见，
让上帝那看不见的国度被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爱主就必定会爱有爱人的表现。
我们爱主就必定会有爱人的表现。
我们爱人其实也就是爱主的表现。
我们爱人其实都是爱主的表现。
我们爱主就必定会有爱人的表现。
我们爱主就必定会有爱人的表现。
我们爱人其实就是爱主的表现。
我们爱人其实就是爱主的表现。
特蕾莎修女写过一本书，叫做The gift of God. The gift of God.
The gift of God.
这本书的中文译名是活着就是爱。
这本书的中文就是活着就是为了爱。
那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中文名。
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中文名。
大家也看出来，今天我就借用这个中文名用作了讲道的标题。
大家看到了 我今天的讲道的标题就是用这本书的标题。
那这本书收集了特蕾莎修女很多的谈话，她的祷告，她的默想，她的书信。
啊，这本书收集到很多啊，特蕾莎修女的讲话，她的祷告，她的书信。
字里行间呢，就透出她对人那份深深的爱。
字里行间就流露出去对人那份深深的爱。
甚至我看了一些只言片语，我都被深深的打动。
甚至我看了只言片语，我都深深的被感动。
我也很喜欢印在这本书封面、下面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一句他说过的话。
我都很喜欢印在本书封面下面、那句说话、
字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
这字有点小，我读给大家听。
他说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
他说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
但我们完全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这些小事。
但我们完全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这些小事。
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
我们常常没办法去做伟大的事，
但我们完全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这些小事。
我们完全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这些小事。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与主连结，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与主连结，
更加的体贴主的心意，
更加体贴主的心意，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
更多爱主，更多爱人，
更多爱主，更多爱人。
在这个越来越少爱的世界，
在这个越来越少爱的世界，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基督的爱，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基督的爱，
能够传扬基督的爱，
可以传扬基督的爱。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
主耶稣，你曾经来到我们当中，
主耶稣，你曾经来到我们当中，
你没有加薪美容，
你没有加薪。
你其貌不扬，
你其貌不扬，
你甚至被人藐视，被人厌弃，
你甚至被人藐视，被人厌弃，
你却甘心服侍我们这些卑微污秽的人，
你却甘心服侍我们这些卑微污秽的人，
甚至甘心为我们死，
甚至甘心为我们死，
甘心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甘心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感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
感谢主，你这样爱我们。
愿主，你对我们的爱激励我们。
愿主，你对我们的爱激励我们。
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爱，
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爱，
吸引万人来归向你，
吸引万人来归向你。
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